Welcome to the Voice of America in Cantonese.
美国之音现在从美国首都华盛顿播送以下两个钟头的粤语节目。
欢迎收听美国之音的粤语广播，现在是12月10号星期五，以下是美国之音的国际新闻。由美国总统拜登召集有全球110个国家的政府以及公民社会和私营部门领袖出席的线上民主峰会在星期四结束了首日的议程。美国国务卿布林肯和财政部长耶伦在致辞当中强调打击跨国贪污腐败的必要性，其中美国国务院将会设立全球反腐败协调员角色，而美国财政部将会成立一个反贪污基金去奖励那些能够提供有关贪污腐败的外国领袖在美国藏有赃款线索的人。布林肯在加强民主韧性的圆桌讨论当中说，我们看到贪污现象大幅增加，敲诈勒索、采购欺诈、虚假发票、假冒产品、挪用本应该拯救生命的资金，民主国家需要站在同一阵线反对这些危险的趋势，因为如果我们不敢做的话，没人会这样做。布林肯说，美国将会采取新的步骤打击贪污腐败。他说，我们将会设立一个新角色，即是全球反腐败问题协调员。这一名高级官员将会在美国外交和对外援助的所有方面整合和提升反腐败能力，并且令到我们努力实施白宫今个礼拜刚刚宣布的美国第一个反贪污腐败战略。布林肯亦不点名地批评中国和其他专制独裁国家政权以防控新冠疫情为理由行限制民主和公民自由之失。布林肯说，我们需要民主国家的领导，因为我们看到了专制政府在防控新冠疫情的幌子之下使用的策略，我们已经看到他们怎样去实施严厉而且不必要的紧急状态令，对公众和平集会或者结社的自由进行严格限制，并且企图推迟或者取消选举，利用这场危机以任何必要的手段去巩固他们的权力。在去年，香港特区政府以新冠病毒大流行为理由，将香港立法会换届选举推迟一年。外界喷息普遍认为，北京此举其实担心自己的候选人在选举当中失败。布林肯亦警告，专制政府在疫情当中进一步限制公民自由，对公民进行大肆监控。他说，我们已经看到了间谍软件和其他监控技术被扩大滥用，对公民的监控远远超过了打击病毒的需要，我们看到了虚假信息和创信息的迅速传播。美国财政部长耶伦在另一场圆桌讨论的发言当中说，美国财政部正在努力打击来自海外的洗钱和非法金融活动，同时加强对美国国内逃税者的执法力度。这些人单在去年就使到美国财政部损失咗6000亿美元嘅收入。美国总统拜登召集全球110个国家嘅政府以及公民社会同私营部门领袖出席喺网上举行嘅民主峰会，星期四上昼展开。拜登总统喺国务卿布林肯嘅陪同之下发表咗开幕词。
This gathering has been on my mind for a long time for a simple reason. In the face of sustained and alarming challenges to democracy, universal human rights.And all around the world.
拜登总统在开幕词当中说，主持召开这次民主峰会的想法由来已久。他说，当民主和普世人权在世界各地面临持续和令人震惊的挑战的时候，民主需要拥护者。他想要主持这次的峰会，因为美国，我们和其他人同样都知道，重振我们的民主和加强我们的民主机构需要不懈努力。拜登总统说，过去10年来全球的民主水平不断倒退，公民自由持续萎缩，而全球性的挑战加剧了这个趋势，而独裁和专制政体希望借这个机会扩大他们对民主国家的影响力。
中美洲国家尼加拉瓜星期四中断了同台湾的长期外交关系，转移同中国建交，台北仅存不多的正式国际外交盟友进一步减少。尼加拉瓜外交部用西班牙语和英语发表声明说，尼加拉瓜共和国政府今日中断同台湾的外交关系，并且停止任何联络或者官方关系。声明又说，中华人民共和国是代表全中国的唯一合法政府，台湾是中国领土不可分割的一部分。台湾外交部发表声明，对尼加拉瓜断交决定表示致感痛心和遗憾，并且宣布全面停止双边合作和援助计划，撤离大使馆以及技术团人员。 尼加拉瓜同台湾断交亦系对美国嘅打击。华盛顿同丹尼尔奥尔特加总统嘅政府关系最近几个月以嚟不断恶化。喺奥尔特加政府宣布同台北断交之际，台湾正在应邀参加美国总统拜登以视频方式主办嘅民主峰会，中国并冇被邀请与会。尼加拉瓜同台湾断交之后，台湾只系剩低14个有正式外交关系嘅盟友，多数都位于拉丁美洲同加勒比海地区，仲有其他少数小国。喺尼加拉瓜邻国洪都拉斯，啱啱当选总统嘅左派候选人卡斯特罗喺竞选期间曾经誓言要同台北断交，不过佢身边嘅团队成员已经从呢个立场上有所后退。美国官员话希望洪都拉斯维持同台湾嘅关系。美国驻华大使馆临时代办在世界人权日12月10号发表声明，批评中国在人权方面的种种劣行，说美国有责任促进问责中国对人权的践踏。美国驻华使馆临时代办米德伟在声明当中说，美国致力于履行联合国世界人权宣言当中的承诺，并且认识到推动国内外人权的尊重是美国庄严的任务。声明提到美国正在主办民主峰会，来自世界各地的民主政体和美国一起共同抵御威权主义，打击贪污腐败，并推动对人权的尊重。一名临时代办在声明当中指出，自从到北京上任以来，我看到中华人民共和国和他的官方媒体谈论美国的国内挑战，我们欢迎这些讨论，并且呼吁中华人民共和国亦能够如此接受批评。强信美国拜登总统的话，以身作则代表着不假装我们的历史完美，而是展现强大的国家对于过去诚实以对，坚持真理，努力求改进。声明说，如果要有一个真正的充满活力的民主，它的治理模式就必须能够保障公开辩论和表达自由，甚至表达的是对本国政府的批评的时候，新闻自由和人民通过自由公平的选举去表达政治意愿的权利，对民主来讲是非常重要。美国之音国际新闻报道完毕。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
各位听众你好，我是任敬阳，欢迎收听美国之音的粤语广播。我们9点至11点钟使用的广播频率是短波7545千赫。美国之音中文部粤语组网站网址是 www.voacantonese.com， 在 Facebook 脸书网站的账户名称是美国之音粤语网，在 YouTube 的账户名称是 VOA 美国之音粤语， Twitter 推特和 Instagram 的账户名称是 VOA Cantonese。各位听众，如果你们没办法登录我们的网站的话，你们可以使用最新的赛风应用程式3安全登录任何被封杀的网站的。如果你有兴趣想获得最新的赛风应用程式的话，请你发送电子邮件到 voacantonese@saifeng.com， 咁你会立即收到免费嘅应用程式下载，并且可以安装到电脑或者任何移动设备，包括手机同平板电脑，你就可以自由上网噶啦。喺呢节嘅美国之音时事经纬，我哋会报道美国国务院以及美国国防部嘅官员出席国会听证会时话，帮助台湾威胁中国威胁系急迫嘅问题。我哋亦会报道分析外交抵制盟友联手更多国家加入抵制北京冬奥会。不过首先我哋就系报道美国联邦调查局新近公布嘅一段纪录片，叫做《北京制造》。呢套纪录片系希望警惕中国对美国嘅经济间谍手段。以上内容欢迎收听。继去年推出短片警惕美国现任和前任官员不要被中国政府诱骗成为间谍之后，美国联邦调查局在今年将会再推出一部纪录片，揭示中国政府如何通过各种的手段方式对美国的商业实体展开经济间谍活动，窃取商业秘密，并且为美国企业和国家安全构成严重的损失。下面是美国之音记者林峰在华盛顿的报道。
这一部名为是北京制造统治全球市场的计划的纪录片，展示了美国企业以及实体正在面临着来自中国政府以及中国政府资助实体的大规模而且严重的商业间谍威胁。其中一名受访专家在片当中指出，只有两类的美国公司，一类是被中国黑客入侵以及攻击的，而另外一类就是不知道自己被中国黑客入侵以及攻击的。 纪录片列举了几个最具代表性的中国窃取美国企业商业秘密的案件，例如2011年中国最大的风力发电机公司华瑞风电窃取美国超导公司商业秘密。在该个案件当中，华瑞风电买通了美国超导公司在奥地利的一名职员，窃取美国企业调整风力发电机到输电网电流技术的程序源代码。当时华瑞风电正在同商讨引进该个技术，华瑞风电取得该商业秘密之后取消了订单，而导致了美国超导公司直接损失8亿美元，订单减少使到他们的市值损失10亿美元，陷入了严重的财务困境，被迫是裁减700名的员工。而另外一名知名的案件就是2015年美籍华人化工专家黄石文窃取商业秘密案。黄石文2004年至2014年期间是先后公职于是美国太平洋西北国家实验室、巴斯夫集团和另外的一家公司，总共是三家的机构。检方指控黄石文从这三家的机构窃取了大量商业秘密以及具有知识产权的信息，使到自己和中国政府获益。而在该案当中，黄石文被中国政府承诺提供大笔资金以及是研究设施，而他只是需要提供西方的技术以及是知识产权。法庭文件显示，黄石文2004年至2008年在太平洋西北国家实验室工作期间窃取的大量知识产权涉及到与军用车辆油箱有关的技术，在巴斯夫集团任职期间窃取了500多份的机密文件，包含与30多种的产品有关的商业机密信息，其中研发成本高达6500万美元。他在夏洛特的公司任职期间窃取100多份文件，包含多种用于清理污水的化学催化剂配方、生产流程以及工艺以及市场营销等方面的商业秘密、知识产权，他的研发金额是达到2500万美元。第三个案件是具有美国永久居民身份的中国公民莫海龙窃取美国优质玉米良种。美国法庭指控莫海龙等六人试图在2011年从先锋良种公司以及万山都公司在艾奥瓦州的试验田里面盗窃优质玉米良种，然后是运往中国。当年9月，莫海龙在艾奥瓦中部一个玉米田盗窃玉米种，被警方拦下。这些农田是属于美国大型农业公司万山都、杜邦亦是 LG 种子公司。2016年1月，莫海龙认罪，承认长期密谋是偷窃美国农业巨头万山都公司亦是杜邦公司研发的转基因玉米种子，并且试图运回中国北京大北农集团用于商业目的。他后来被以是农业间谍罪判处3年有期徒刑。纪录片当中的第四个案件是2019年美籍华人石山等六人被控合谋盗窃位于在休斯顿的瑞典特瑞堡集团美国子公司的复合薄膜塑料技术。这些塑料可以用于潜艇、石油勘探以及航天等多种军用及民用领域。石山的公司通过挖掘特瑞堡员工获取该公司的商业秘密。法庭文件显示，该公司从其中中国的母公司台州中孚新材料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获得310万美元，将它盗窃的技术提供给后者。这部的纪录片推出正值是美国司法部中国行动计划在美国面临着各方批评以及更多的审视的时候。美国司法部的中国行动计划在2018年11月在特朗普政府时期推出，它的宗旨是从更加注重调查以及起诉商业秘密盗窃和经济间谍活动，到更好地应对中国海外投资和供应链的漏洞所带来的威胁。但是对中国行动计划的批评认为，该个项目不公正地单一针对美国华人这个特定的族群， 以佢嘅打擊面過大所帶嚟嘅寒潮效應，已經係迫使到一啲有才華嘅科學家離開美國，並且使到其他嘅中國背景嘅人才更加難進入或者係流向美國，危及到美國從中國以及世界各地吸引新嘅科技人才嘅能力。要求終止或者係全面改革中國行動計劃嘅呼聲，響歸化為加拿大籍嘅華人教授胡安明九月份被判處無罪之後達到了新高。在中國出生有加拿大國籍的胡安明曾經是田納西大學洛克斯維爾分校的終身教授，他的研究領域是納米技術。胡安明在去年2月被逮捕，對他的指控是隱瞞和一所中國大學的關係，而同時接受美國國家航空航天局的研究資助。該大學隨後將胡安明解雇，今年6月因为陪审团无法达成一致，法官宣布留审。检方8月间表示有意重新起诉，但是法官随后在9月宣布公诉方针对胡安明的所有指控都是不成立，裁定被告无罪。亚利桑那大学教育政策系教授珍妮里在今年10月主持完成了一项由白人会资助的调查，不过调查得出的结论认为中国行动计划存在着对华裔以及亚裔的种族偏见，这个是歧视。他对美国之音表示，我们发现了一贯的种族定性的模式，华裔科学家认为他们受到了联邦调查局的监视，他们在获得资助或者自己的专业发展方面遇到了更大的挑战，这个包括华裔美国公民，他们认为同样填写调查表的非华裔相比，他们受到更多的歧视。他还表示，这种种族定性或者是种族定性的感觉正在是伤害美国的科研事业，在试图和中国竞争的过程当中，中国行动计划几乎保证我们输给中国，因为我们正在是失去合作的机会，由于对中国背景身份的聚焦而导致了科学家流失到中国。而兰德公司高级政治学者克考特对美国之音表示，是中国政府将目标对准海外华人群体，这种手法的确是给予了美国政府对中国的反间谍以及反情报工作构成的挑战。他说，中共针对这个团体的目标是让他们感受到中国整个国家的重量以及是力量都压在他们的身上。他还表示，他们会说我们可以让你赚更多的钱，而且你应该为中国这样做，每个人都在这里期待着这样做，任何个人在面对中国政府的权力的时候都会面临着一个非常非常困难的局面。克考特表示，中共希望利用海外华人推进他们的国家战略目标，但是与此同时又对这个群体进行全面的监控。他说，中国政府给予世界各地的华人社区施加压力，以帮助推进中国的外交利益，而与此同时又监控华人社区，无论他们是华人还是维吾尔人、藏人或者其他的群体。麻省理工科技评论日前亦都发布了一项调查报告，该个报告批评中国行动计划已经偏离了它最初的使命。报告指出，该个计划已经不单只是关注经济间谍以及国家安全，现时似乎成为了几乎所有与中国有关的案件的总称。无论他们涉及到政府的支持的黑客、走私者，还是越来越多的被指控未能够在资助相关表格上面申报与中国所有关系的学者。根据报告说，到目前为止，根据该个行动计划受到指控的被告当中，只有大约是四分之一被定罪，而尚未结案的案件当中有一半是未有开庭。但是前美国国防部高级情报分析师盖瑞特认为，考虑到中国政府对美国进行全方位的间谍以及商业泄密活动，中国行动计划仍有它的存在的必要性和重要性，但是美国政府亦都需要更好地对该计划与公众进行沟通。他通过电子邮件对美国之音说，中国行动计划是美国政府利用执行以及司法程序打击国家威胁的重要项目，特别是打击中华人民共和国针对美国的全方位间谍活动、恶性影响以及情报活动。 鉴于中共将美国视为系佢嘅主要对手，中国行动计划应该系得到更好嘅资源、人员以及调整，以应对有关嘅威胁。盖瑞特仲指出，美国司法部同联邦调查局应该继续开展教育宣传，并且向学术界、产业界、媒体以及公众进行介绍。拜登政府尤其系需要积极驳斥中共以及系克里姆林宫嘅阴谋论，即是中国行动计划是麦卡锡主义的转世，并且指明它的实际上是一项有根有据的战略，以对抗和击败有据可查的中国国家恶意活动。拜登政府上任以来还未暂停或者修改中国行动计划，显示在11月19号最后更新的美国司法部有关该个计划的事实说明话，在美国司法部提起的所有经济间谍诉讼当中，大约有 80% 指控的行为将会使到中国受益，而在所有的商业秘密盗窃案当中，大约有 60% 的案件至少与中国有关联。前美国情报分析师盖瑞特表示，拜登政府应该是警惕中国政府通过中国行动计划当中个别案例不当处理而抹黑整个计划。他在回答美国之音提问的电邮当中说，值得注意的就是活动人士以及媒体对解散中国行动计划的要求，不单止反映了中共在针对美国公众的各种对外影响以及宣传活动当中的要求，以影响美国的中国政策，而且完全是在努力解除美国对他主要外国情报威胁的武装，并且降低他抵御中国军事侵略的能力。以上是美国之音记者林峰华盛顿报道。
继美国宣布对北京冬奥会的外交抵制之后，澳洲、英国、加拿大、苏格兰相继宣布将不会派任何官方代表团。专家说，更多国家的加入将使到中国很难推动他们的宣传，说外交抵制是美国领导的阴谋。据美国之音记者倪芝在华盛顿的报道，澳洲总理莫里森在星期三说，鉴于近年来与中国的关系恶化，澳洲加入抵制行动不足为奇。他说，这个决定是为了回应新疆的侵犯人权行为以及澳洲一直提出的很多其他问题。莫里森说，他这样做是因为这个符合澳洲的国家利益，这个是正确做法。莫里森指责中国拒绝改善关系的机会，表示澳洲对双边会谈保持开放态度。他又补充说，澳洲运动员仍然会参加冬奥会。因为孟晚舟和两名迈克尔的事件而和中国发生外交纠葛的加拿大加入了抵制行列。加拿大总理杜鲁多在星期三宣布了这个消息。杜鲁多说，我们今天宣布我们不会派任何外交代表参加北京的冬奥会和残奥会。他补充说，他认为加拿大或者盟国的举动不会令到中国感到意外。在较早前一项调查发现 ,78% 的加拿大人支持抵制北京冬奥会。英国首相约翰逊在星期三亦表示，英国将会对2022年北京奥运会进行有效的外交抵制，不会派遣高级官员参加冬奥会，但他强调英国不支持体育抵制。英国作出这项决定之前受到了执政党内部和民间组织的多方面压力。英国执政党保守党的前领导人史密斯对美国的声明表示欢迎，他发推特说，英国政府需要做同样的事情，并且宣布外交抵制北京冬奥会。他并且在另一篇的帖子当中补充说，议会当中很多人都支持这个举动。非营利组织自由西藏运动的政策研究负责人约翰琼斯在一份新闻通告当中说，虽然这种外交抵制是受欢迎的，但它应该被视为一个起点，只有全面抵制才能够真正令到中国政府为他们骇人听闻的行为负责。苏格兰政府亦在星期三确认不会派任何部长或者官员参加北京冬奥会，而同美国政府一起进行外交抵制。新西兰几个月前就决定他们的外交官不会出席冬奥会，除了对中国人权的担心之外，新冠疫情是这个决定的主要原因。立陶宛教育科学暨体育部长舒格日迪尼涉上个月亦表示他不会参加今次的冬奥会。霍夫斯特拉大学研究国际纠纷和法律的教授古举伦对美国之音说， 他认为其他国家加入就表明他们对中国的人权问题是有几咁认真，他们有几愿意接受中国政府的批评和报复。如果只是少数几个国家，中国政府更加容易攻击和聚焦在少数几个所谓攻击他的国家。但如果是更广泛的国家的话，他们认为中国更难令他们看上来好像是美国领导的反对中国阴谋。曾经是美国田径运动员的密苏里大学圣路易斯分校人类学教授苏珊布鲁内尔主要研究中国的体育、奥运会以及国际赛事，并且曾经在中国做过田野调查。他对美国之音说，他认为现在是一个非常关键的时期，因为如果大量国家立即加入，他确实会产生更大影响。如果这个只是中国人有时习惯称之为盖格鲁萨克逊集团，而且如果参与的是近100个国家当中的绝大多数，根本并没有跟进或者需要很长时间才能够跟进，这个影响就会较小。所以现在看到有多少其他国家可能会加入是非常重要。在今年7月，欧洲议会以压倒性多数通过了一项不具约束力的决议，呼吁外交官员抵制这一届冬奥会，除非中国政府证明香港、新疆维吾尔地区、西藏、内蒙古和中国其他地方的人权状况出现可验证的改善。而同时，很多欧洲国家和北京有着广泛的贸易关系，他们不想破坏这些关系，特别是对于一项可能只会冒犯中国而不是改变中国的措施。而在星期二，欧盟委员会对有关抵制问题的官方回应并未支持美国的立场。该委员会在一份声明当中说，好像奥运会这类大型体育赛事拥有普遍的公众，可以有助于在全球范围内传播积极的价值观，促进自由和人权。我们已经准备好而为此作出贡献，但是这类平台不应该用于政治宣传。布鲁内尔说，对于冬奥会来讲，欧盟是尤其重要，因为它完全是由欧洲国家主导。一名意大利政府官员星期二说，意大利不会加入美国的抵制行动，而法国、德国就不置可否。据法新社报道，法国总统马克龙办公室在星期二说，法国将会在这个问题上在欧洲层面进行协调。德国新任总理肖尔茨拒绝回答有关抵制的问题，他在星期二强调了德国和美国的密切关系，但表示柏林还未决定如何处理奥运会等具体的情况。布鲁内尔说，欧盟分为西欧和东欧，有很多东欧国家正在和中国发展贸易关系，其中部分国家不是人权的大力支持者，例如波兰和匈牙利最近有些转向威权主义，所以目前还不清楚欧盟是否会仿效。布鲁内尔又说，很多美国在欧盟的老盟友觉得他们在特朗普时代有些是被背叛，他们失去了对美国的信任，所以不是那么可能好像以前那样立即就追随美国。拜登当然正在努力重建美国作为合作的伙伴的可信度和可靠性，但是布鲁内尔又说，他支持在这个努力当中建立人权，但是不能够指望一挥手和一次努力就能够令过去4年的情况被遗忘。对于很多国家，尤其是中国的亚洲邻国来讲，围绕奥运会如何和北京接触的问题一直令人担忧。鉴于外交上的敏感性，部分国家回避了对北京的任何明确指责。据韩联社报道，一名不愿意透露姓名的南韩总统高级官员在星期三就说，南韩不打算外交抵制北京冬奥会，但并没有解释首尔是否会派代表团。日本首相岸田文雄星期二说，日本还未决定谁将会在北京代表日本。虽然部分议员因为侵犯人权、领土争端和中国在区域海域的侵略而呼吁抵制。台湾总统府发言人张纯涵说，台湾有关部委将会暂缓回应美国抵制北京冬奥会的决定，直到审查所有最近的事态发展。张纯涵又补充说，政府有责任保护参赛运动员的权利，并且为他们提供帮助和照顾。俄罗斯总统普京将应中国领导人习近平的邀请出席冬奥会。2014年习近平出席了索契的冬奥会开幕仪式，当时俄罗斯亦面临外交抵制。而此外，以色列和印度亦表示将会派遣官员参加北京冬奥会。俄印中三国外长上个月举行过会谈，会面之后发表的联合声明当中说，三国部长表示支持中国举办北京2022年冬奥会和残奥会。除了外交抵制，北京冬奥会亦面临其他的挑战。中国的官媒《环球时报》在11月29日报道， 当前全球疫情防控形势险峻，唔适合大规模邀请外宾到中国活动。美国纽约时报星期三报道，北京嘅做法系试图先发制人，将邀请外宾嘅任务系掟俾各国嘅奥委会。报道又指出，中国严格嘅防疫规定要求所有入境者要隔离两个礼拜时间，然后喺屋企或者酒店进行一至到两个礼拜嘅健康监测。此外，对旅行同社会交往亦有诸多限制。疫情控制可能为北京亦为嗰啲本来就唔想参加冬奥会嘅国家官员一个唔出席嘅借口。而同时，部分专家话，国际奥委会应该喺北京举行冬奥会嘅问题上负起责任。美国俄勒冈州太平洋大学政治学教授博伊科夫话，国际奥委会静鸡鸡回避美国同中国之间的争议，但是他们应该要为这种情况承担很大的责任。博伊科夫话，他们非常清楚中国正在发生严重的侵犯人权行为，但是奥委会还是决定将2022年的冬奥会分配给北京。国际奥委会并没有坚持自己章程当中的原则，而是选择另辟蹊径，以保持奥运会这个国际奥委会的金锁匙照常进行。国际奥委会12月8号排除了在同新冠有关的任何情况之下推迟北京冬奥会的可能性。而中国外交部就说，中国反对将体育运动和运动员滥用于任何政治或者商业目的，并且将澳洲的抵制行为讲成是做 show。以上是美国之音记者倪芝在华盛顿的报道。欢迎你继续收听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拜登政府官员星期三在一个国会听证会上向两党议员重申美国对台湾坚如磐石的承诺。美国国务院以及国防部主管亚太及印太事务的官员说，维持台湾海峡和平稳定是一个切实和现在的问题，拜登政府要确保台湾有能力抵挡北京的威逼，亦积极协助台湾强化自我防卫的能力，威胁中国对台湾可能采取的任何军事行动。下面是美国之音记者钟晨芳在华盛顿的报道。
美国参议院外交委员会12月8号就未来美国对台政策举行听证会，国务院亚太事务助理国务卿康达以及国防部印太安全事务助理部长拉特纳都出席作证。外委会主席民主党参议员梅乱德斯以及共和党首席议员李斯在发言当中都对中国对台湾日益咄咄逼人的胁迫行为表示忧虑，并且强调美国必须展现对台湾安全防卫的承诺，不能够让北京对美国防卫台湾的决心有所怀疑。梅乱德斯表示，台湾是一个繁盛的民主以及自由市场经济，亦是世界上一个真实的成功故事，它应该是一个值得台海两岸所有人民骄傲以及珍惜的地方。当然美国国会两党就非常之珍惜台湾的成就。梅乱德斯强调，北京对台湾的威胁以及是胁迫，使到台海成为全世界最危险的地方之一，亦都是世界上少数几个可能因误判而引发战争，为全球带来灾难性后果的地方。因此美国对台湾人民的承诺必须要非常明确，亦都必须确保台湾有空间在不受胁迫以及使用武力的威胁的情况之下，决定自己未来的前途。梅乱德斯表示，北京不应该有任何怀疑或者疑问，这个就是任何台海军事行动将会直接影响到美国，以及是我们的利益和价值的一直影响到我们基于台湾关系法以及六项保证的承诺，因此不应该有任何的怀疑、疑问或者是误解，就是我们将会作出适当的反应。上个月才提出台湾威慑法协助台湾发展德对称能力的参议员李斯说，无论中国领导人讲些什么，任何有关美国对台政策的讨论都必须要从台湾关系法开始。他要敦促所有人，无论是美国的朋友还是敌人，都去仔细阅读台湾关系法的条文。这个是美国的法律，它不是一个建议，它不是一个想法，它是1979年1月1号生效的法律，它的名称是叫做台湾关系法。在念出几条相关条文前，李斯强调，单方面改变涉及台湾的现状，不单止威胁台湾2300万人民的安全以及自由，还会损害美国以及盟友在印太地区的重要利益。 因此要威胁中国共产党对台湾的胁迫，美国必须有如激光般聚焦于能够将台湾置于抵御中国军队最佳地位的具体行动。9月24号才上任的亚太助兴康特表示，印太地区的和平稳定是美国的长远利益，美国持续反对任何单方面改变台海现状的作为，亦都呼吁台海两岸分歧以符合台湾人民意愿以及最佳利益的方式和平解决。正由于这个的原因，我们将会将中华人民共和国对台湾的日益胁迫以及挑衅的行为视为是严重的关切。康达指出，自2016年蔡英文上任以来，中华人民共和国使用军事、外交以及经济胁迫破坏台海现状，这些行动破坏地区稳定，造成可能伤害全球经济的误判风险。为应对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军事威胁，美国已经亦都将会继续提供台湾防御性武器以及服务，以便台湾能够在台湾关系法之下维持足够的自卫能力。除了军售之外，康达表示，为抗衡中国为孤立台湾的外交施压，美国亦都从各方面的协助台湾拓展国际空间，通过自己的外交管道持续向盟友以及伙伴强调台海和平稳定的重要性，并且表达对中国不断胁迫台湾的各种行动的强烈关注。而与此同时，美国亦都公开以及私下敦促中国遵守和平解决台海分歧的承诺，同台湾进行有意义的对话，以便使紧张降温。康达重申拜登政府对台湾坚如磐石的承诺，并且表示美国将会持续同台湾合作，协助台湾对国际社会作出贡献，亦都将持续鼓励理念相近的国家同台湾接触，并且公开展现对台湾的支持。对于五国大楼如何协助台湾的安全防卫，国防部印太安全事务助理部长拉特纳表示，台湾位居第一岛链中心，又处于全球经济以及贸易往来要道，对美国的盟友网络具有关键地位，台湾的安全对美国护卫印太地区的利益极为重要。不幸的是，虽然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开倡议要同台湾和平统一，但是北京领导人从未放弃使用军事侵略行动。事实上，人民解放军很可能在准备以武力统一台湾，同时仲试图威胁、拖延并且阻止第三方为台湾进行干预。赖特纳表示，中华人民共和国对台湾的威胁不单止是攻占或者是封锁，解放军正在台湾周边空域以及海域进行更加广泛的胁迫行动，这些行动破坏稳定，而且是有意义的挑衅，亦都增加了误判的风险，它们使得地区繁荣安全面临风险，亦都是解放军对其他美国地区的盟友包括印度、日本、菲律宾以及越南军事挑衅和胁迫行动的一部分。他说，虽然解放军的行动是真实以及危险，但是美国国防部也都是在这里采取更加主动的方式支持台湾建立不对称防卫能力，通过结合台湾的自我防卫、台湾和美国的伙伴关系以及越来越多理念相近民主国家的支持，中国的军事威胁仍然能够是被威胁。除了依据台湾关系法提供台湾必要防卫能力之外，对于法律当中关于美国自己必须要维持足够能力以防止可能危及台湾人民安全的任何形式的胁迫，赖特纳说，让我要讲清楚的就是，这个是一个绝对优先，中华人民共和国是国防步步是紧迫的挑战，台湾假想情况也是一个步步紧迫的假想情况，五国大楼正在是现代化军事能力，更新美国军队的态势，并且据此发展新的操作概念。对于议员是关注中国对台湾采取武力行动的可能性以及是时间表，以及是如何让中国相信美国会协防台湾，拉特纳和康特都表示，拜登政府非常清楚威胁中国军事行动有急迫性。康达表示，确保台海和平稳定是一个此地以及现在的问题。拉特纳则是说， 中国挑战是一个今日的问题，一个明日的问题，一个2027年的问题，一个2030年的问题。他说他不认为应该是在日历上挑选一个台海可能发生冲突的日子，而是美国必须要确保从今日起就有维持威慑中国的能力。以上是美国之音记者钟晨芳华盛顿报道。
欢迎你继续收听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日本前首相安倍晋三今个月初通过视讯在台湾国策研究院发表演说，提及到台湾安全是日本的利益，又呼吁中共不要冒进。策划今次活动的人士同安倍晋三的智囊都认为，安倍晋三是在日本国内外运用他的政治影响力，希望去强化日美一同抗中并且保护台湾的理念。下面是美国之音记者向凌在台北的报道。
日本前首相安倍晋三12月1日视讯联机台湾国策研究院主办的影响力论坛，并且发表新时代台日关系主题演讲。安倍晋三表示，台湾有事等于日本有事，亦都可以讲得是等同于日美同盟有事。他呼吁习近平等中共领导阶层不要误入歧途。他说采取军事冒险行动等同走向经济自杀之路。安倍晋三的智囊之一，日本福井县立大学国际政治学教授堵田洋一表示，其实安倍并非第一次向中国政府公开表示希望习近平不要误判日美的反应，选择在这个时候同台湾视讯联机，而且直接对台海问题发出明确的防卫信息，是因为感到局势的急迫性。
安倍元首相においてやはり岸田政権の対中国政策に非常に不安危機感を持っているということがあると思いますね。
岛田洋一对美国之音话，他认为前首相安倍对于岸田政权对中国软弱的态度有相当的危机感，特别是在众议院大选之后，岸田文雄成立第二次的内阁，竟然任命亲中派的林芳正为新的外务大臣，令到安倍对岸田的想法感到非常不安。安倍在11月刚刚出任自民党最大派系清和会的会长，清和会在日本国内外都拥有巨大的影响力。安倍在不到一个月的时间就同台湾视讯联机，就是想要明确地告诉国际社会知，日本今后依然会维持日美同盟抗中保台的路线。另外一方面亦都是向岸田政府发表信息，牵制岸田内阁中的亲中动作。岛田洋一指出，岸田内阁中明确挺台的言论近来渐渐减少，加上林芳正是否出访中国讨论近两个星期都未有结论，安倍明显意识到付诸行动的急迫性。负责主办这次论坛的台湾国家政策研究院执行长郭玉仁在接受美国之音采访的时候表示，安倍在几个月之前就决定了演讲的内容，国家政策研究院自八月份就开始同日方频繁联络，但是前首相菅义伟在九月突然表示不再竞选连任，使到自民党总裁选白热化，以及继任总裁岸田文雄十月解散国会和月底的众议院大选，拖延到十一月才再启联络的程序。时间点的选择或者是为了岸田政府的中国政策做得更好的诠释。
日方大概是在两周前，就是十二月一号的两周前给我确定日期嘛，非常紧迫啊，非常紧迫。安倍首相那边也有这个想法，所以本来想说九月或十月他可以就这个主题来谈嘛。
郭玉仁话，所以日方在演讲的大约两周之前俾他确定了日期，安排过程非常紧迫，而安倍首相方面早有想法，原本就预定在九至十月论述未来台日关系的发展。从安倍在论述台日关系以及回答现场提问的过程，其实以演讲内容来讲，他觉得他似乎在预告岸田内阁明年开始在美日同盟的政策调整，因为已经有消息指出美日国防和外交二加二会谈将会在明年一月份举行，拜登可能在明年三月访日，所以他并不认为安倍的演讲是在向岸田内阁施压。关于因应台湾有事，安倍将如何帮助推动美日同盟落实 嚇咗中國武力威脅。日本福井縣立大學國際政治學教授島田洋一認為，安倍會以自己在自民黨的勢力影響岸田內閣的對中的政策，並且壓制自民黨內的對中國態度軟弱的分子。
安倍さんの弟子と言ってもいい高市早苗さんが今自民党の政調会長。
岸田洋一話：自民黨政調會長高市早苗可以講得係安倍嘅弟子，以及自民黨外交部會長佐田正久都係身居要職嘅親台政治家，喺相當大嘅程度可以影響政策。岸田文雄自己講句要將自民黨嘅意見反映到政權運營之中，就必得顧及黨內最大派系領袖的意見。台灣國家政策研究執行長郭玉仁亦都同意呢個睇法。
其實我覺得就今天聽安倍的演講啊，我覺得他會比較容易，例如說在台日關係這一方面，他會比較容易琢磨的地方是從黨內的機制啊。
郭洋人話：佢認為安倍比較容易從黨內嘅機制推動台日關係升級。安倍目前喺自民黨內仲係最具有政治影響力嘅人物，佢領導嘅派系從91位成員增加到95位，國會議員中嘅人數已經超越最大嘅在野黨。直到而家，關於日本政治人物嘅名望調查之中，安倍依然蟬聯第一名。既然掌握最大派系，加上自己本身的政治影响力和名望，对于推动任何政策都应该不是一件难事。一两星期之前，岸田文雄曾经向安倍请教政策意见，他认为虽然岸田担任过5年的外交大臣，但他亦都十分明白安倍在外交和防卫方面的能耐。他发现在这个方面，岸田讲出来的话和安倍当年担任首相的时候的主张是重复的。郭玉仁表示，日本的內閣制比較特殊，黨的角色十分重要。目前安倍等於是首相的資政，將以他強大的黨內影響力主導岸田政權強化日美同盟以保護台灣的理念。日本福井縣立大學國際政治學教授島田洋一認為，除了黨內的運作，安倍還會試圖影響美國的政策圈，加強美日同盟擴中保台的立場和實際的作為。他又表示，安倍和美國前總統特朗普、前副總統麥克彭斯、前國務卿蓬佩奧、參議員魯比奧以及其他共和黨政治家的關係十分密切，應該會嘗試透過這些友好關係令到美國更加重視台灣問題。至於如何影響現代民主黨執政的美國政策圈之中國的政策，
アメリカの対中国政策、これ議会がかなり、ね、主導性をこれまで発揮して、香港やウイグルに関する制裁法。
島田洋一話：在對中政策方面，美國的議會發揮了很大的效能，例如主導在香港維吾爾人權問題上面對中國的制裁。共和黨在明年美國的國會選舉應該會有不錯的成績，安倍應該會從這個方向影響美國的對中國的政策，確保台灣安全和國際參與。島田洋一表示，美國軍事機構向來對中英派領袖居多，其中共和黨的勢力亦都很大，安倍的胞弟岸信夫是日本現任防衛大臣，安倍很有可能透過岸信夫向美國軍方強化抗中保台的理念，作為他和美國政府之間的官方溝通的管道。演講當日下午，中國外交部發言人汪文斌立即作出回應，他表示日本前首相安倍晋三罔顧國際關係基本準則和中日四個政治文件原則，公然在台灣問題上面胡言亂語、指手畫腳，妄議中國內政，中方對此強烈不滿和堅決反對，已經通過外交渠道提出嚴正交涉。之後沒多久，中國外交部部長助理華春瑩緊急約見日本駐中大使徐秀夫，就安倍發表的言論提出嚴正交涉。華春瑩表示，中方強烈敦促日方不得以任何形式損害中國主權，不得向台獨勢力發出任何錯誤信號，不要低估中國人民捍衛國家主權和領土完整的堅強決心、堅定意志和強大能力，不要在錯誤的道路上面越走越遠，否則必將玩火自焚。台灣國家政策研究院執行長郭玉仁指出，影響力論壇從90年代就開始了， 邀请贵宾演讲向来是以议题为主，并非锁定特别人物，试图藉由论坛令到国际重要议题发挥更多的后续影响力。
在我们邀请他之前，他这个领袖或这个具有代表性的人物，他在这个议题上本来在国际间就很大的影响力。然后他在国策这个 Impact Forum 讲完之后，他讲的内容又会继续产生影响吗？
郭容仁话：佢哋邀请嘅领袖或者系具有代表性嘅人物，本来喺国际间就具有相当大嘅影响力，嚟到国策研究院嘅影响力论坛发表之后，又会产生后续影响。加上国际嘅主要媒体都报道咗，中国外交部当日就抗议，呢啲就系影响力嘅证明。即使系之前请日本防卫副大臣中山泰秀嚟到演讲，中国外交部亦都到咗隔日先至抗议，呢次当日就抗议。表示中國真係好介意，郭玉仁又估計以後影響力論壇將會再邀請包括日本在內嘅自由民主國家領袖同代表人物，中國或者仲會出現強烈嘅反應。
國際的な知名度で言えばね、まあその点安倍といえばですね、これはもうあの世界中の外交問題関心。
日本福井縣立大學國際政治學教授島田洋一話。因為安倍在國際上的知名度壓倒所有日本的政治家，包括現任首相和所有的外國的成員，才會令到中國這麼生氣、這麼著急。尤其是安倍在這次演講之中態度明確，沒有任何曖昧不清的表達，在用詞上面亦都非常精準地傳達出台灣安全是日本的利益，有關日美同盟，而且直接用了習近平這三個字，當然令到中國跳腳。他認為安倍這次的演講亦都正好傳達了另外一個訊息，那個就是安倍依然活躍，將會繼續推動和美國聯合抗中保台，全力維護自由和開放的印太戰略，這些對日本的國家形象是有加分的。表示安倍將會領導缺乏遠見和決斷能力的岸田文雄，亦都適度地令到中國有所警惕。早田洋一認為安倍會好好運用自己在日本政壇和國際上深遠的影響力來到發展自己的獨特外交，以確保台灣的安全。安倍多次提及計劃訪問台灣，以及這次和台灣視訊聯機並發表演講，都是具有政治意涵的操作。
日本の場合、森喜朗元首相が台灣に何度も行ってますけれども、だから元首相が台湾訪問するっていうのは前例もある。
島田洋一又話：日本前首相訪問台灣並非罕見，前首相森喜朗就曾經數度訪台，甚至在前台灣總統李登輝逝世的時候前來吊唁，但是那些純粹屬於退休政治家的私人訪問。安倍自2020年9月辭去了首相職位之後，就實際領導著執政黨的最大派系，掌握住背後的力量，訪問台灣自然有相當不同的政治影響力，因此他會在客觀條件允許的情況之下盡速訪問台灣，用行動表明日本和國際的立場。以上是美國之音向令台北的報導。
欢迎继续收听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近日中国一间知名的企业通过监控网络流量去排查所谓摸鱼的人员，冲上了热门搜查。关于上班期间躺平以及摸鱼，亦即是广东人所讲的吞泡的话题引发了热议。分析人士就说，习近平主政之后改革倒退，所谓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弊端重生，贫富差距加大，社会上仇富的心态蔓延，处于低层的年轻人上班摸鱼，亦即是吞泡，变成目前社会的反内卷，即是说应对个人发展没有出路的出口，突显出习近平式的社会主义计划经济发展模式的局限性。下面是美国之音记者陈君在台北的报道。
国美控股集团日前一则关于违反员工行为规范的处罚通报在网上流出，指部分员工在工作区域内占用公司公共网络资源，从事同工作无关事宜，包括玩电脑游戏、上网聊天、网购、玩抖音、听音乐等，总共有11名员工受到惩处。 国美控股集团发出声明证实了这件事，并且勉励员工要对于工作之中的摸鱼躺平苗头保持警觉，防微杜渐。这条消息一出，立刻在网络上引起广泛的讨论，登上热搜，网友纷纷分享五花八门的摸鱼心得，包括一日能够办完的事尽量分成三日办，入职的时候要选一个最隐蔽的座位，玩游戏的时候表情一定要松容，走的时候一定要放一杯滚烫的热水，被同事以为你还在工作之中。中国新闻网对此发表评论，表示想弯摸鱼确实该罚，必须旗帜鲜明地反对，不过处罚力度和监管范围要适当。不少网友就认为日复一日的加班开会令人疲惫，摸鱼的出现迎合了新一代职场人的生存需求，是新一代职场人的独门武器。亦都有人认为目前的年轻人非常聪明，因为看清楚付出的时间精力亦都得不到等值的回报，是看透了这场吃苦和回报的交易，所以主动做出对自己有利的事。30岁在北京从事影视媒体工作的胡小飞对美国之音说，他在上班的时候浏览和工作无关的网站是几乎每日都做的事，他偶尔亦都会浏览团购网购物，或者去茶水间冲泡咖啡，冲得越久越好，有时冲完就站在窗边将咖啡饮完之后再回去上厕所的时候亦都不忘多打一关游戏再返回座位，他说反正就是想办法将离开位置的时间拖得越长越好，他称之为起身走动有益健康。他说中国社会过去是先富后富，现在是先富不富，很多年轻人看清楚这个事实，觉得再怎样努力也都没用，而且年轻人比较反叛，觉得既然没办法采取激烈行动去改变现实，那就只能够自嘲地躺平，在工作之中摸鱼苦中作乐，也都不觉得这样做有什么不对。他说突然内地开始流行内卷这个词的时候，正是讲明目前很多年轻人对于现实的不满，他们就觉得说与其这样深陷其中，不如我脱离出来，就静静地看你们的内卷，我就做我的享乐主义，这些可能是这一代年轻人共有的特质。据中国人力资源公司前程无忧今年2月发布的职场人摸鱼情况的调查，有71.5%的受访者认为摸鱼是在所难免，20.8%的人认为摸鱼是在度快节高强度工作环境之下应当存在的环节，有28.3%的人认为摸鱼是不务正业或者对雇主不公，仅有12.3%几乎不摸鱼。对于摸鱼的原因，有26.2%的受访者表示因为工作压力大想放松。报告引述一个90后的受访者的话讲，996已经成为家常便饭，下班开会已经成为日常，所以何不摸鱼偷得一刻闲，片刻的休息是为了晚上更好地加班。另外有20%的受访者表示摸鱼是因为低时薪，而且有64.8%的受访者表示上班摸鱼不会有罪恶感。不过员工摸鱼其实有很多主管都看在眼里面，只是看要不要出手严惩。在广东一间 ICT 大厂担任业务处高级处长的林先生就对美国之音说，由于他们的工作是业务性质，有些员工自己就私下偷偷开设另外一间公司接单，有些人上午去拜访客户，下午就返回到自己公司做自己的事，或者以应酬为名线上填表而未进公司打卡，他多半是睁一只眼闭一只眼。林先生说由于他们公司是知名大厂，所以有一些知名企业或者是新创公司时常寄予他们手里面的客户的名单，因此员工很容易就被挖角，时常只要多几百元的人民币他们就离开，所以不能够对员工太刻薄，如果要求太多他们往往就不做了。林先生又说目前中国有很多的美商、欧商、德商的很多外商，有能力的人很容易找到工作，因为目前在中国的外商企业太多，所以在中国要找工作反而是比较容易。以上是美国之音陈君台北的报道。
好了，我们美国之音在第一个钟头的粤语节目播送到这里，不过我们马上会播出第二个钟头的粤语节目的。我们在第二个钟头继续使用的广播频率
是短波7480千克，
41米。美国之音中文报语早网址是 3W.com。 voa.cantonese.com， Twitter 推特户口的账户名称是 voa.cantonese， Facebook 脸书网站的账户名称是繁体字的美国之音中文网，而在 YouTube 的账户名称就是繁体字的 voa 美国之音粤语。欢迎你继续收听美国之音的粤语广播。